第十三章僧团的扩展。
本章提示：
耶舍的出家是佛教僧团扩展的开始。耶舍的父亲是最先接受三皈依的在家弟子，他的妈妈和妻子是最早的两名在家女弟子。因为僧团扩展迅速，佛陀允许比丘替各自的弟子剃度。拜火道的修行者迦摄三兄弟亦都皈依佛陀，佛陀为他们作了有名的火的说法。
一，耶舍的皈依。佛陀和五比丘在鹿野苑居留的那段期间，僧团慢慢地扩展。
波罗奈有一个富商的仔叫做耶舍，他一向过住很奢侈豪华的生活，后来发觉这种生活毫无意义。有一晚他在睡梦之中醒来，在昏暗的油灯之下看到厅入面的歌妓睡态丑陋，就好像一具一具的尸体，他越看越害怕，於是连跑带跳地离开他自己住的地方，向鹿野苑走去。一路上面他不停地喊住：
好得人惊啊，好恐怖啊，好恐怖啊。
当他走到佛陀的面前的时候，依然全身颤抖，神智仿佛地惊叫住。佛陀见到这个情景，就很安详地对他说：耶舍，不要惊，我这里没什么值得可怕的，亦都没什么可以恐惧。来，坐下，等我们谈下。于是佛陀向耶舍解释了四圣谛的道理。耶舍听了佛陀的说话之后，心境比较平和了。他明白了生命原来就是痛苦的，而各种欲乐都是不能够持久。耶舍决定出家，追随佛陀。耶舍剃度之后就在鹿野苑住了下来。他的爸爸听说他的仔出家，就四处去找寻。当他来到鹿野苑的时候，佛陀先叫耶舍避开，然后对他说法。听了佛法，耶舍的爸爸决定接受三皈依，成为佛陀的第一位接受三皈依的在家弟子。
所谓三皈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和皈依僧。僧亦都叫做僧伽，有时都用嚟称呼出家人。这个名词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有不同的解释，而最笼统的解释就是指所有的佛教徒，就是佛教的四众弟子。比丘即是和尚，比丘尼即是尼姑，优婆塞即是男性居士，优婆夷即是女性居士。不过僧伽通常是指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
跟住耶舍的父亲邀请佛陀和耶舍来到他家吃饭。吃饭之后，佛陀开始向耶舍的妈妈和妻子说法，之后他们亦都接受三皈依，成为佛陀最早的在家女弟子。耶舍的五十四个朋友听说耶舍出家，亦都纷纷去见佛陀。他们深深地受到佛法的感动，于是决定一起出家。结果僧团的人数增加到六十人。
二，第一批弘法的弟子。
当佛陀的第一批弟子都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佛陀就决定等他们去各处弘扬佛法。
弘法是传播佛陀的教义的意思。所谓阿罗汉有应供、刹刹、无生的意思。应供是指阿罗汉有种种的德行，所以应该接受人的供养。刹刹是指阿罗汉已经断除贪、嗔、痴等等烦恼的贼。无生是指阿罗汉不再轮回生死。阿罗汉虽然和佛陀一样已经证得涅槃，但是智慧和大悲心还是不圆满的， 而且亦都冇救济众生嘅种种方便法。佛陀因为具有圆满嘅智慧、大悲心以及方便法，所以只有佛陀先至称得上系众生嘅无上导师。
佛陀对呢批弟子讲：诸位比丘，你哋都系同我一样，由一切束缚入面解脱出嚟，为咗帮助一切众生，使佢哋亦都同我哋一样咁幸福同埋快乐，我哋应该分别去各处弘法。我将会去到苦行林入面，你哋可以自己决定去边度说法。呢六十位比丘遵照佛陀嘅指示，各自去到不同嘅地方弘扬佛法。冇几耐，佢哋带咗好多准备出家嘅人嚟见佛陀，要求剃度。因为喺嗰个时候，僧团入面嘅每个出家人都系由佛陀亲自剃度嘅。佛陀觉得咁样做将会为弟子带嚟好多嘅麻烦，所以佢定下一条规则，就系让比丘各自替自己嘅弟子剃度。直到而家，比丘依然系遵守住呢一条规则。剃度嘅仪式包括：出家者必须剃光头发，披上黄袍，同埋背诵三皈依嘅誓文三次。
三十个年轻人，佛陀正道之后嘅第一个雨季系喺波罗奈附近嘅鹿野苑度过嘅。
印度嘅雨季好长嘅，出外远行嘅人感到好唔方便，所以喺雨季期间，佛陀同僧团都过住安居嘅生活，呢种已经成为僧团嘅一种习惯。后来喺冇雨季嘅地方，出家人亦都循例喺呢段日子过住安居嘅生活。雨季过咗啦，佛陀向住苦杏林出发，途中经过一座树林，佢就喺一棵树下面歇息。喺呢个时候，有29个年轻人带住佢哋嘅妻子喺林中游玩，另外呢，有一个单身汉带住一名妓女作伴。当呢一班人玩得好高兴嘅时候，呢个妓女一声不响咁将佢哋所有嘅财物全部偷走。呢30个年轻人发现之后，马上去各处寻找。佢哋睇到佛陀喺树下休息，就问佢啦：有冇睇到一个女人带住啲东西走？佛陀并冇直接咁回答佢哋，反而好安详咁讲：年轻人，到底系你自己重要啊，定系女人同埋啲东西重要啊？
当然系自己重要啲啦。
于是佛陀叫佢哋坐低，然后对佢哋讲四圣谛嘅道理。佢哋深受佛法嘅感动，决定好好去修行，就要求佛陀为佢哋剃度，等佢哋加入僧团。佛陀好乐意咁接受咗。
四迦摄兄弟。
苦行林入面有3个以神通闻名嘅苦行者，迦摄兄弟。他们带着弟子在这里收集拜火道，他们认为拜火道是最好的修行方法。
在早期雅利安的宗教祭祀里面，火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将火神化，认为他是阿奇尼，即火神的代表。他们认为火在黑暗里面能够取代太阳的地位，火代表纯洁，亦都系将人嘅愿望传达俾天神嘅媒介。吠陀经典里面将火比喻作为航行到天堂嘅船。
佛陀为咗向佢哋弘法，特别咁去见佢哋嘅领袖优留频罗迦摄，准备随机度化。佛陀要求优罗频罗迦摄俾佢住宿一晚。优罗频罗迦摄早已经知道佛陀嘅大名，但就想试探下佢嘅神通。
神通即系修行佛法嘅人喺好高嘅禅定境界里面所得到嘅智慧同埋超自然嘅力量。
于是佢指住一间石室对佛陀讲：
嗰间石室仲系空嘅，你可以住喺嗰度啊。但系我就先话俾你听啦，你一到夜晚黑喺石室必定有毒龙出现嘅，
如果你冇把握嘅话咧，就唔好住入去啦。如果唔系咧，俾条毒龙吞咗，唔好怨我啊！
佛陀并冇表示异议，优罗频罗加涉就俾佢住喺石室入面，准备睇见佢狼狈咁走出嚟。第二日，佛陀安详咁喺石室入面走出嚟，优罗频罗加涉觉得好奇怪，但系故意唔作任何表示。于是佛陀就对佢讲啦：加涉，你原来想试探我嘅神通，现在已经知道啦。虽然你已经心服，但系又唔肯表示出嚟，呢啲就系骄傲。有咗骄傲心理嘅人，又点能够证悟真理呢？听咗佛陀嘅说话，优留频罗加涉吓咗一跳，佢终于明白咗自己所犯嘅错误，佢马上跪低，跪喺佛陀嘅面前，佢请求佛陀为佢剃度。佛陀并冇马上答应佢嘅要求，而要佢先征求弟子嘅同意。结果佢嘅500名弟子都决定追随老师而加入僧团。剃度之后，佢哋就将拜火用具都掟晒入河入面。加涉嘅两个弟弟住喺河嘅下游，佢哋睇到河嘅上游飘嚟咗好多拜火嘅用具，佢哋不禁大吃一惊，急忙咁走到加涉嗰度去睇个究竟。见到加涉听咗佛法，佢哋同500名弟子亦都决定放弃拜火道而皈依佛陀。
五，火嘅说法。喺加涉兄弟皈依之后，佛陀就用火作为比喻，做咗一次火嘅说法。
佛陀话：我哋必须要提防贪、嗔、痴三种毒火，因为呢三种毒火喺我哋嘅心入面燃烧，一定会使我哋受苦，所以我哋必须加以扑灭，咁样我哋先能够解除痛苦，证悟真理。呢三种毒火系苦嘅根源，系以自我为本，要灭除呢三种毒火，必须先灭除以自我为本嘅执着。这个根本的我执一旦断除，三种毒火才会被扑灭，人生的苦恼也都自然地消除。一个人如果能够避免过极端享乐或者极端苦行的生活，那他就能够扑灭贪欲之火，能够培养慈悲心，就能够扑灭憎恨之火，能够了解四圣谛，而且收集八正道，就一定能够扑灭愚痴之火。
从火的说法里面，我们知道佛教是重视精神而不是重视形式的。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贪、嗔、痴、祭祀仪式，这些形式上面的崇拜是没有用的，这些就是火的说法所要强调的。事实上，一般的宗教都是强调道德的培养和心灵的净化。第十四章，佛陀在摩羯陀国。
管章提示，
频婆娑罗王第次会见佛陀就皈依了。后来他将竹林献给佛陀作为弘法和修行的地方，这些是出家人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开始。佛陀在摩羯陀国弘法的期间，僧团吸收了很多优秀的佛弟子，例如舍利弗、目犍连和大迦摄。
一、频婆娑罗王的皈依。
佛陀离开了苦行林，来到王舍城，就和弟子住在棕榈园入面。这个时候佛陀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导师了。频婆娑罗王听过佛陀回到王舍城，非常之兴奋，他想起以前和佛陀相会的情景，就带着大臣和数百名侍卫去见佛陀。一行人去到棕榈园，不单止见到佛陀，亦都见到迦叶兄弟。他们都知道迦叶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修行者，现在他们和佛陀走在一起，究竟哪一个是老师呢？频婆娑罗王和他的大臣都感到非常的困惑。这个时候迦叶很开心地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放弃了拜火道，而且拜佛陀为老师了。疑团解开之后，佛陀就向他们讲了有关布施和行善的好处，沉溺在欲乐享受的害处，和四圣谛的道理。频婆娑罗王和他的大臣明白了佛陀的教义之后，就要求佛陀收他们为在家弟子。频婆娑罗王认为，
我年轻的时候就好想成为国王，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我都希望佛陀成道之后能够游我国家道，使我有机会亲近他，听他说法，这个愿望亦都实现了。现在我要求佛陀接受我为弟子。
第二日，频婆娑罗王请佛陀和他的弟子去到宫里面吃早餐，国王亲自招待佛陀，而且要求佛陀长期住在王舍城。他还表示要为佛陀找一个宁静的地方，使佛陀和弟子修行和说法。后来他认为城外的竹林是个最理想的地方，就将他送了给佛陀。
于是佛陀和僧团就有了固定的居所。一般皇室支持佛教的方法是捐献土地和建立寺院，频婆娑罗王捐出竹林精舍是皇室支持佛教的开始。这种风气持续了几个世纪，当时印度信奉佛教的国王都捐出土地建立寺院或者佛教大学，其他信仰佛教的国家也都受到这种影响。频婆娑罗王对于佛教的贡献很大，因为自从他捐献了竹林精舍之后，僧侣的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早期，僧侣都四处云游，居住在寺院里面，后来寺院的组织渐趋健全，经济也都渐渐雄厚，成为了学习佛法的中心。
当时除了频婆娑罗王和王妃支持佛教之外，娇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和皇后末利夫人亦都是佛教的中心支持者。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很多贵族亦都支持佛教。佛陀和频婆娑罗王的会面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是佛陀和摩羯陀国的统治者之间有密切关系的开始。虽然频婆娑罗王的仔阿舍世起初并不喜欢佛陀，后来就改变了态度，成为佛陀的信徒。大约两个世纪之后，摩羯陀国的阿育王对佛教的贡献更加大，他不单止在印度弘扬佛法，甚至将佛教扩展到国外。
二、舍利弗和目犍连的皈依。
舍利弗和目犍连是王舍城入面一位宗教导师山舍耶的最得意弟子，这两个人都有很高的智慧的。
根据沙门果经和其他经论的记载，山舍耶是一个极端怀疑论的人，他怀疑当时所有宗教的教义。
舍利弗出生在摩羯陀国王舍城附近的那烂陀，属于是婆罗门种姓，父亲是有名的论师，名叫提舍，所以舍利弗的小名叫优婆提舍，意思是小提舍，妈妈就叫舍利。 佢由妈妈嗰度得名叫舍利弗或者系舍利子。穆建连名叫拘利，住喺王舍城郊外，属于婆罗门种姓。喺山舍爷嘅指导之下，佢哋好努力咁修行，但系总系揾唔到解脱人生痛苦嘅方法。佢哋觉得好失望，就决定离开山舍爷。喺分手之前，佢哋互相约定，无论系边个先揾到真理，一定要通知对方。有一日嘅早上，舍利弗见到阿雪士比丘由远处走过嚟，佢觉得阿雪士外表庄严，气度不凡，就跟喺阿雪士嘅后面。等到阿雪士乞食完分之后，佢先至行上去，好恭敬咁问：请问你嘅老师系边个？佢教咗你啲乜嘢道理啊？阿雪士话：
我嘅老师系佛陀，不过我追随咗佢唔系好耐嘅啫，我所学嘅都好有限，我只能将佢嘅道理简略咁话俾你听。佛陀话：一切事物有生就有灭，人生既然有痛苦，就一定有解除痛苦嘅方法。
听咗呢番说话之后，舍利弗马上明白咗呢种道理，佢好高兴咁问咗佛陀嘅住所，就向阿雪士道谢啦。之后就好快咁周围去揾穆建连，将好消息话俾佢知。穆建连听咗舍利弗嘅说话，亦都马上明白佛陀嘅教义，两个人决定追随佛陀做佢嘅弟子。佛陀见到舍利弗同埋穆建连由好远嘅地方走过嚟，就话俾佢周围嘅弟子听，呢两个人日后将会成为佢嘅重要弟子。舍利弗同埋穆建连走到佛陀嘅面前，就请佛陀为佢哋剃度，一齐加入僧团。
后来舍利弗成为佛陀嘅首座弟子，佛陀最信任嘅就系佢。当罗侯罗出家嘅时候，就系舍利弗为佢剃度嘅。奇缘精舍兴建嘅时候，佢奉命前往督工。舍利弗号称智慧第一，佢成日帮助佛陀弘扬佛法，所以亦都有人称佢为法将。穆建连喺佛陀嘅弟子里面系以神通闻名，所以称为神通第一。另外，佢同舍利弗一样，成日都向出家人宣说佛法嘅。
佛陀晚年嘅时候，提婆达多想做僧团嘅领袖，就叫佛陀定下五法。
一，终生穿粪扫衣，穿粪扫衣即系人哋唔要嘅旧衣服。二，终生乞食过活。三，整日只食一顿饭，过午不食。四，终生露天而居，直地而坐。五，终生持素。
佛陀同意，出家人如果愿意咁样做，自然可以实行呢啲五法啦。但系佢拒绝将五法定为必行嘅条规。于是提婆达多就散布谣言，话佛陀过住奢华嘅生活，又唆摆五百几个出家人离开僧团。后来舍利弗同埋穆建连向呢五百个人解释事情嘅真相，使佢哋迷途知返，重归僧团。
三，大家涉嘅皈依。
王舍城入面有一个好有钱嘅人，叫做大家涉，又称为摩诃迦涉，属于婆罗门种姓。佢有好多黄金啊、房屋、牛群、田产同埋仆人。佢虽然富甲一方，但系总系觉得生活冇咩意义。于是佢决定放弃一切，出家修行。大家涉花咗大概一年嘅时间，到处去寻找一位理想嘅宗教导师，但系毫无结果。有一日喺前往王舍城嘅路上，佢遇见咗佛陀。见到佛陀庄严嘅外表，佢马上知道佛陀系一位证悟咗真理嘅觉者。佢对佛陀充满信心，立刻向佛陀顶礼：
世尊，请你做我嘅导师，接受我为你嘅弟子。
佛陀马上为佢剃度，然后讲：大家涉，你必须用戒律嚟约束自己，喺思想、言语同埋行为方面都必须谨慎，唔犯任何过错。喺修行嘅过程入面，要意志坚定，头脑清醒。
大家涉遵照佛陀嘅指示，非常努力咁去修行，只系短短嘅八日，就证得阿罗汉果。佢嘅德行高超，知足少欲， 在修行方面非常认真，有头陀第一的称号。头陀就是收集苦行的意思。
佛陀对大家涉的严守戒律和在禅定上面的成就赞不绝口，他亦都让大家涉协助指导其他的比丘修行。佛陀圆寂的时候，大家涉不在他的身边，那个时候大家涉刚刚要去居斯罗城，他就在途中听到佛陀入灭的消息。当时有些出家人听讲佛陀入灭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认为从此就再没有人可以来管束他们了。于是大家涉认为有必要将佛陀讲过的佛法记录下来，以方便后人了解。
大家涉是第一次结集佛法的领导人。
第十五章回向。
本章提示：
佛陀决定回向，等释迦族人有机会接受佛法。佛陀和净饭王的谈话，使净饭王明白了他的心境是平和，丝毫并没有精神上面的束缚。出家的生活比宫廷的生活更加能够使他感到平和快乐。佛陀在对释迦族人说法的时候，要他们努力修行佛法，多做善事，不做坏事。
一，邀请佛陀回乡。
释迦族人知道佛陀在王舍城传播佛法之后，就向净饭王报告，而且建议由车力和太子的好友优陀儿去邀请佛陀回乡。净饭王接受了族人的建议，但是他要车力和优陀儿绝对尊重佛陀的意见。没几耐，车力和优陀儿就来到了竹林精舍，佛陀为他们说法，而且鼓励他们出家修行。于是最后他们都加入僧团，在王舍城住了下来。过了没几耐，优陀儿记起了自己的任务，就告诉佛陀知净饭王是这么挂念他，希望他能够回乡宣扬佛法。 佛陀终于答应回返加比罗城。
二，正饭王同佛陀见面。
佛陀同埋弟子都离开咗王舍城，向加比罗城出发。回乡之后，佢哋就住喺榕树林入面。正饭王听讲佢哋已经到咗，即刻带咗随从去见佛陀。佢坐住马车出到城门，就睇到一群比丘喺度乞食，佢哋都剃光咗头，着住啲好破旧嘅僧衣。正饭王得知佢哋都系佛陀嘅弟子之后，非常失望咁讲：如果我嘅仔并冇出家，佢一定系万王之王，受到天下人嘅敬仰。而家佢居然俾弟子沿街乞食，我真系为佢而感到羞愧。嚟，叫呢班人走，叫呢班人翻去，我唔想再见到佢哋。于是正饭王取消咗见佛陀嘅念头，转道回宫啦。听到呢个消息，好多年长嘅比丘都要求佛陀俾佢哋去劝正饭王，使佢回心转意。佛陀同意咗，就派一向受到正饭王尊敬嘅优陀儿去见正饭王啦。喺皇宫入面，优陀儿将佛陀嘅种种成就同埋圣德话俾正饭王知。正饭王非常感动，就下令全国人民跟佢一齐去榕树林见佛陀。佛陀知道释迦族人一向都好骄傲，如果唔能够确定佢已经证悟真理，佢哋一定唔会听佢说法。于是当呢啲人走近榕树林嘅时候，佛陀就飞到空中，施展双变神通。佢先使自己下半身冒出火焰，上半身喷出水花。后来呢，又使到自己下半身喷出水花，上半身冒出火焰。释迦族人见到佛陀施展呢种双变神通，对佢佩服到五体投地。正饭王更加系激动，一大群人立刻向佛陀致敬。
在佛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佛陀施展神通，好似盘腿在空中飞行，用手碰触月亮等等。佛陀能够获得神通是他多年修行和正道的结果，这一点在《沙门果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虽然佛陀有时会利用神通来教化众生，但是他并不主张施展神通。佛陀认为神通并不是万能的，在因果律的原则之下，众生的生死祸福都是决定于过去的善恶业力。神通的功用虽大，但是不能够改变因果的原则。佛陀座下的大弟子多数都是具有神通的，但佛陀就不让他们随便在世人面前施展。
三，正饭王同佛陀的谈话。
正饭王很关心他的仔，好想知道享受惯了的仔怎能够忍受清苦的出家生活。于是他问佛陀：在出家之前，你穿的是细毛编织的拖鞋，踩的是地毡，遮的是阳伞。现在你赤着脚在烈日下面走路，你的脚不痛吗？我已经不再受欲望的束缚，所以并没有痛苦的感觉。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时时用清凉的檀香水来沐浴，以消除疲劳。现在你疲倦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来恢复精神呢？佛法就好像一个汇集了各种香水的宝池，我天天在这个洁净的池里面沐浴，怎会觉得疲倦呢？在皇宫，你穿的是质地最好的衣服，现在你穿的就是粗糙和破旧的袍，你怎忍受得住啊？衣服是不是美丽，飲食是不是美味，都是随着心境而改变。只要心境好，任何的衣服和飲食都是一样的。以前你睡在柔软的床上面，现在你就睡在草地上，难道你的身体不会酸痛的吗？我已经摆脱了欲望的束缚，我的心境平和快乐，所以不理去到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睡得很安稳。你在宫中的时候有守卫保护着你，现在你住在森林里，没有人保护你，你不觉得害怕吗？ 我已经克服了恐惧的心理，就好像森林里面的狮子一样，什么都不会怕。如果你没有出家，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现在我出家了，周围都有我的弟子，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听了佛陀的说话，正饭王很感动地说，你放弃了皇位和富贵荣华的生活，甚至离开了亲人去追求真理，你所做的各种努力都不是白费的。第二天，耶稣陀罗见到佛陀和弟子在城里面乞食，就告诉正饭王知。正饭王很不高兴地去见佛陀，他问他，仔啊，你为什么还要用乞食来侮辱我啊？我并没有侮辱你，乞食只是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难道出身皇族的人你都要靠乞食过活吗？皇族有皇族的生活方式，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过的当然是出家人的生活啦。后来正饭王邀请佛陀和他的弟子入宫接受供养。吃饭之后，佛陀对释迦族人解说了人生无常和痛苦的道理，而且对他们说，你们要修行佛法，不要作恶。一个人能够行善不作恶，在今生来世都可以得到福报。听了这番说话，正饭王和波奢波提都对佛陀、佛法和僧团产生了极大的信心。佛陀这一次去到宫里面接受供养，耶稣陀罗并不在场，所以佛陀在吃饭之后就去看他。耶稣陀罗见到佛陀走过来，马上向他顶礼。正饭王对佛陀说，当你离开皇宫的时候，耶稣陀罗都想跟着你一起出家，我听说你在这里修苦行，他都披上黄袍过着修行者的生活。他听说你睡在地上面，他就拒绝睡在柔软舒适的床上面。他听说你说不带花不搽香油，他都同样不带花不搽香油。他的爸爸妈妈要他回娘家，他坚决地拒绝。他真是一个贤淑的女人。佛陀听了这些说话，马上称赞耶稣陀罗，我知道他一向对我忠心耿耿，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女人。第十六章，释迦族人的皈依。
本章提示：
正饭王鼓励释迦族的青年跟随佛陀出家。当时除了皇族青年之外，奴隶亦都一样可以成为佛陀的弟子。出家人在僧团入面的地位是以出家的先后来决定，而不是以社会地位的高低为根据。优波尼就是一个例子了。罗侯罗的出家使正饭王感到非常难过，所以他向佛陀建议，为小孩剃度之前一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佛陀用污水和康庄的盆子来做比喻，劝导罗侯罗不要讲大话，而且以镜子为例，教导罗侯罗怎样培养良好的品德。
一、优波尼和释迦族人。
释迦族人对佛陀非常的敬佩，正饭王更加因为佛陀的成就而觉得好光荣，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些释迦族的青年跟随佛陀出家。有一日，正饭王对释迦族人讲：如果释达多太子不出家，他可能已经是万王之王，现在他出了家，证悟了真理，应该有一些释迦族人做他的弟子的。释迦族人都很同意正饭王的说话。正饭王又讲了：每一个家庭可以选派一个年轻人去跟随佛陀出家，如果这个家人只有一个小孩，他就可以不去了。这样决定之后，就有500多个释迦族的青年由柯难和提婆达多率领，浩浩荡荡地去到榕树林。
柯难又称为柯难陀，是佛陀的叔父白饭王的仔，提婆达多的弟弟。柯难出家之后追随佛陀25年，是佛陀10大弟子之一。柯难的记性好好，有多闻第一的称号。传说佛教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就是由他用出经藏的。
提婆达多的性格和柯难不同，他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佛陀曾经劝他还俗，以在家弟子的身份拥护佛法，千祈不可以在僧团入面惹是生非，但是他不肯接受佛陀的劝告。提婆达多几次要求佛陀教他获得神通的方法，佛陀反而教他先净化身心，不要贪求神通，因为神通不是代表德行的。提婆达多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很不高兴，他再去要求舍利弗和目犍连教他获得神通的方法。舍利弗和目犍连知道他品行恶劣，所以亦都加以拒绝，后来他自己修得神通。在佛陀晚年的时候，提婆达多企图分化僧团，而且几次想谋害佛陀。当他们出发的时候，宫入面一个出身低贱的理发匠优波尼亦都跟在他们的后面。到了榕树林，这些后生仔都换晒僧袍，然后将身上面穿戴的饰物全部剥晒，连同衣物送给优波尼。他们说：
优波尼，我们要出家了，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送晒给你了。
优波尼起初很高兴地接受了，但是经过一轮的考虑之后，他都想出家，但是又怕自己出身卑微不会被人接受，所以趁着释迦族青年和他们的亲友告别的时候，他静静地走到佛陀的面前，他要求佛陀为他剃度。佛陀并没有在乎他的身份，立即答应了。释迦族青年剃度之后，佛陀就对他们说了：比丘优波尼比你们先剃度，所以你们要向他顶礼。这500个青年遵从了佛陀的吩咐，上前向优波尼顶礼。这一次佛陀以实际的行动告诉世人，在僧团入面，王族和贱民是平等的，社会制度、阶级制度在僧团入面是不存在的。
优波尼是加比罗国人，属于首陀罗，即是奴隶的种姓，本来是皇宫里面的一名理发匠。佛陀回乡的时候，他跟随释迦族青年一起出家，他持戒严谨，有持戒第一的称号。传说佛教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就由他种出律藏的。
优波尼的出家在当时阶级分明的印度社会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由这件事可见佛陀的伟大，打破社会阶级的传统，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罗喉罗与难陀出家。罗喉罗向来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因为正饭王不准任何人告诉他。
每当想起爸爸，他就会问妈妈：爸爸去了哪里？而耶稣陀罗总是告诉他知：
你的爸爸去了南方了。
或者知吾以对，不答他。当佛陀还在这个加比罗城的时候，有一天波奢波提邀请他入宫接受供养。吃饭之后，佛陀就为家人说法。这个时候，罗喉罗走近佛陀，一直望住他，然后走去问他妈妈：这个出家人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只要望住他，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的？耶稣陀罗听了之后默不作声，之后他觉得不应该再对他的小朋友隐瞒这件事，所以决定有机会就将实情告诉他知。有一天，耶稣陀罗见到佛陀由宫外的街道走过，他马上对罗喉罗说：
你见到那个出家人是不是？他就是你爸爸。去吧，去告诉他你是他的儿子，并且要他将宝物传给你。
罗喉罗听了妈妈的说话，即刻就跑到佛陀的面前，他喘着气地说：世尊，我是你的仔罗喉罗，就算看到你的影子我都觉得很快乐的。爸爸，我知道你有很多宝物，求下你，请你将这些宝物传给我。佛陀的内心充满了慈爱，微笑地望着罗喉罗，但是一句说话也都不讲地继续向前走。罗喉罗一路跟着他，一直重复讲刚才那几句说话。来到榕树林了，佛陀才开口对罗喉罗说：仔，每个人都说我有很多宝物，但是你对他们就一无所知。虽然你还是很小，但是你有权力知道我拥有的宝物是什么，也都有权力要我将他们传给你。罗喉罗，我现在就将我在菩提树下得到的七种宝物传给你。这七种宝物就是信心、纯洁、谦虚、自我克制、接受劝导、大公无私和智慧，这七种美德。讲完之后，佛陀就吩咐舍利弗为罗喉罗剃度。
罗喉罗于是成为了僧团里面年纪最小的出家人。
罗喉罗剃度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净饭王的耳入面，他很不高兴地去看佛陀。他对佛陀说：
你出家的时候我很难过，你和烂陀剃度我都很伤心，现在你又为罗喉罗剃度，那谁来继承我的王位啊？我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
净饭王讲完这些说话之后，就要求佛陀日后如果要为一些小朋友剃度，一定要征求他们父母的同意。佛陀接受了净饭王的建议，他规定
没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出家人是不可以随意帮小孩剃度的。直到今日，出家人还是要遵守这条规则。
烂陀是波奢波提的仔，也就是佛陀的姨妈的细佬。佛陀离家修行之后，他顺理成章成为了王位的继承人。在佛陀回到去加比罗城的第三日，沿街托钵来到烂陀的门前，他问烂陀近来忙碌着什么呢？烂陀就说了：
我最近很忙碌地陪着我很漂亮的老婆啦。
佛陀听了之后，将手中的钵交给他，转身就走。烂陀一路跟随着他来到榕树林。佛陀问：你愿不愿意跟随我一起出家？烂陀说：
愿意，愿意啊。
于是佛陀叫舍利弗为他剃度。后来烂陀就表示后悔，很多次想离开僧团，但是在佛陀的劝导之下，他终于打消了还俗的念头，后来也都证得了阿罗汉果。
三，对罗喉罗的教导。罗喉罗很喜欢讲大话，所以佛陀决定要令他知道诚实的重要，
有一日，佛陀去睇罗喉罗，罗喉罗揸住一盆水俾佛陀洗脚。佛陀洗咗脚之后，指住水盆入面嘅水话：罗喉罗，呢个盆入面嘅水可唔可以饮啊？佛陀，啲水咁污糟，当然唔能够饮啦。一个人如果鍾意讲大话，就好似呢一盆污糟嘅水一样冇用嘅。罗喉罗耷低头，默不作声咁将盆入面嘅污水全部倒晒。佛陀又问佢：可唔可以用呢个盆装饭嚟食啊？唔可以，因为呢个盆好污糟啊。呢个鍾意讲大话嘅人，就同呢一个污糟嘅盆一样，点能够接受真理呢？佛陀讲完，用脚将个盆轻咁踢开，罗喉罗好惊，佛陀就问佢啦：你惊个盆会坏咩？唔系，不过盆只系好普通嘅用具，烂咗都唔紧要。鍾意讲大话嘅人就同呢个盆一样，冇人会珍惜佢嘅。跟住佛陀又对罗喉罗讲啦：一个人对自己嘅思想、言语同埋行为，必须要好似照镜一样，时时加以检讨同埋反省。喺做一件事、讲一句说话之前，或者起一个念头嘅时候，都必须先考虑系咪会伤害别人或者自己。凡系对别人有害嘅，都应该避免。罗喉罗，你必须要学习时时检讨自己嘅思想、言语同埋行为，才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品德的人。听了佛陀的教诲，罗喉罗非常之感动，决定照佛陀的话去做，改了自己的恶习，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品德的出家人。